大家收听日更剧场，我是雨辰，今天一样邀请到了博玉。
Yo， 大家好，我是怪奇魔术师杜奇，
以及中勋。
嗨，大家好，我是中勋。
还有彭明在这。
啊，我是彭明啊，
超随便的。
哇，
我们上集聊了808的比赛，非常精彩。那我们今天要进入到晚会的部分。
啊，晚会也是一个很精彩的。
其实第一天晚会我非常满意啊。
第一天晚会你超级满意，哇，因为
相对
是用哪个角度在满意？
就是我有看到内心非常欣赏的表演，我感觉到内心非常的
澎湃
满足、啊。
好，那等一下你就特别要讲出来是谁哈，那我们就先一个一个聊哈。
首先是
叫泰国的魔术师叫马马达，
对，泰国廖红军。
你知道结束之后我还问说，所以他为什么？听起来很厉害，他然后彭明就说就泰国廖红军啊，然后我就哦，
不是马马达是有他厉害的
我觉得，我看完第二天有理解，但是看完第一天，
第一天第一段很多东西故障，哦、你看第二天有发现吧，就是有爆筒啊，东西弹出都没弹出来啊。
可是我觉得有问题不是这些问题耶，就是第二天一模一样程序，虽然那有加分，但是他第一天的问题完全不是东西故障发生而已。
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
提，我
怕得罪人。
我觉得，因为我是工作人员呐、那对我来讲，马马达他很不专业，因为他遥控器都给现场的刚刚才认识他的工作人员按。
哦，
对，而且他是有，他不止一个遥控器，他是有三四个遥控器，然后他还跟现场的人说：“哦，我哪个点你要帮我按。”然后他的英文也不好。
太硬了吧！
所以超级硬，那个人超硬，那个人就说：“哎、欸，我需要一个人帮我们。”然后我想说：“哦，好，我假装听不懂他讲话。”然后这个滴滴就被派过去，然后他就过去，然后就发现还要按遥控器。说干，你这个嘉宾自己不按，自己不能按遥控器，你一定会抓赛。果然第一天晚上抓赛，大抓赛。
这牵扯到很多原因，因为这次808工作人员比较缺啦。所以有些工作人员不一定舞台经验那么丰富，这也无可厚非，这样，对，我觉得也不能怪他。
可是我觉得这么重要的东西，一定要是有自己有带一个助手，
一定要带
助手自己按。
我知道遥控器很难按，我自己深受其害。
你深受其害吗？
按过超多遥控器的，
这个
我也是按过超多遥控器的男人，因为我
是
最强的。
排练都要排很多次。
欸，突然发现在场各位都是遥控器达人。
瑞翔的眼珠都是遥控器哈、
哦。冰倩的好像也是、
啊。哦，这个是修遥控器大师中心。哦，
但遥控器是门学问。
我觉得妈妈打第一这些东西我都可以理解，他可能还没有那么熟悉，或是他没有前情，这么再一个助手，我都觉得还可以接受。但是我觉得最不能接受就是他的鸽子。他出了第二三只的时候，鸽子要飞走，然后他一直去勾他的脚，在那一刻我就觉得哇，有那个鸽子很可怜。
第一天的时候，
第一天
他就是抓鸽子的那个。
对，鸽子飞走，他直接徒手抓鸽子。
对，他就用手去勾他的脚，看起来有点痛。
因为这个感觉是观众。可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但会意识到是很
对，就是一般观众都会意识到说，哇，这个鸽子有点痛这样。
因为我其实听不懂你说什么勾什么什么那个，但是我对他去抓那一下印象非常深刻。
一定有其他处理方式了，对啊，
一定有更好的处理方式。
他也是飞走了、
而且重点是那些鸽子也不是他的。
主人你很心疼。
对，主人你很心疼。
主人，我就不说是谁了。
主人有私讯我。
主人有点生气。
主人可是很生气、啊。
主人超级生气。
主人
开心啊，因为他不知道哪些鸽子是他的，因为他借了很多只嘛，因为他只借了三只，但是有八只在808大会，然后他演出就是结束的时候，主人走到楼下发现有两只鸽子被放在一楼，然后没有人顾，所以他超级生气，也不知道那个到底是不是他的，所以他这件事情他完全有机会生气，我真心这么觉
觉得，
因为他对他的鸽子真的是，他把他的鸽子就当宠物鸽在养，对，
但是鸽子都是威风提供的吧？
真的、哦、
是吧？是吗？
我不确定，
我不确定，
但威风有提供，
我们有提供，就是威风有提供部分啊。对，
好生气，真的是看到真的会觉得很生气，没有那么夸张的，但他还不是最夸张的，
等一下就知道了。
整体来说，所以等于说他晚会的时候比较好，
对，晚上好，
第二天的
蛮多的，
蛮好，
对，好蛮多的。
OK OK，
就是观感上会舒服很多，对，而且他你也会知道这个人表演没有那么糟，因为第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发生这些事情嘛，因为你是工作人员，但我们是观众嘛，不知道有空气这件事情，就觉得哎，你这一段怎么那么奇怪，只有这种感觉。但第二段发生，哦，原来是这样哦，所以第二天我觉得是可以给过的。
OK OK OK， 那我了解。
再来是 Jeffrey Tam， 是吗 ？Jeffrey。
哇，其实看他的表演，我觉得非常开心啊。
对，他是个很有感染力的表演者。
他一个老夫子上身，
他应该是我第一天晚会第二喜欢的。
嗯，
第二喜欢，因为他的那个即兴的抛接球非常的好。
嗯，
非常的好，非常的好。要不是有罗森德，要不然他应该是那一天我心中最喜欢的表演者。
我们还是要讲一下做了什么。
Okay，
啊，这个 Jeffrey Tam 就是一开始可能有一些 gag， 是说 Are you ready？ 一开始就把大家的气氛炒得蛮开心的。
嗯，
然后他的效果我印象深刻是，他跟观众借了一枚戒指，然后那枚戒指会瞬间消失不见，然后可能在场上飞来飞去啊。
他请了，你要先讲他请了一个女生上台。
哦，他请了。
那他是谁？
一位女魔术师上台，我就不先说他是谁了。然后
我们不能说吗？
好，那就是欣桐。欣桐小姐。然后反正就是他就请欣桐上台，然后其实这点有点微妙。我先说为什么微妙，因为这是个英文表演的场合。然后欣桐举手，先不管是他是被预先 cue 好的助手还是怎么样，但他的英文有待加强，所以有点影响表演的节奏这样。
但 Jeffrey Tam 他处理的非常好，
服务也非常之好，
嗯，
对，
实在是非常厉害啊。
他反而让这件事情变成亮点，
嗯，
大家也不会怪心痛啊，这样。
但我会觉得这个表演者也是蛮好笑的。他当刚到的时候，他刚到的时候就背了一个那个高尔夫，就是那个网球的袋子，然后就上来了，然后就说有没有桌子啊？有没有桌子？然后我们就说你要怎么样的桌子，然后我们就拿了一个小的椅子给他说，这个不行，这个太矮了，有没有再高一点的？然后我们就赶快又去拿了另外，然后就把两个椅子叠起来，然后放上去。他说啊，这个漂亮。然后说但是这个舞台上不能用啊，因为它太丑了，有没有布可以盖？然后我就心里在想，你嘉宾你不带桌子，你 hello， 然后他在彩排的时候踩一踩，就看到吴和在搬桌子，就说哎。那个桌子好，所以他那一张桌子是吴和的桌子，
哇，
超好笑。所以而且对啊，他也没有跟我们讲清楚是什么，所以才会造成是说我们上去又递手麦，然后又递麦克风架，
这很八零八时代吧？
对，但他也处理得很好，就是我们工作人员去上麦克风跟上麦克风架的时候，他没有让这件事情变得好像就是工作人员，他有在他有意识当下，他有意识到，而是活在，
嗯，
我觉得他最厉害的，他是很活在当下的魔术师，
嗯，
哦，他所以他马上就丢出一个梗说 Who are you？ 就是我们上来第上工作人员上去，对，他说你 Who are you？ 然后就说那是你爸妈之类的 ，Is your day？ 对，然后最后还 call back 这个笑话，
嗯，
也很好，
嗯，
就是在最后就是说我不会变出你爸爸，对，我觉得是真的是很强啊，嗯，
实在非常厉害，
嗯，真的是非常的厉害。虽然说这个魔术就是 David Stone 的魔术，
嗯
嗯，
哦，不同处理方式，
可是不同处理方式也没有比 David Stone 来的神奇，
嗯，
但不会觉得他太差。
不会觉得他太假，
对，
哦，但 Jeff Tam 真的，
还是要讲他到底做什么
互动。
他我继续讲完，就是呢，跟观众借一枚戒指，那枚戒指会把它变不见，然后呢，他会有很多颗网球嘛，就是可能说，哎，我这里有个网球，然后可能就是可能拍一拍，最后呢拿出一颗网球，说，哎，这里刚刚你有写这个名字对不对？画了一个笑脸，把那个网球呢可能把它破开，没有他的戒指，
嗯，
对，
你好好简短，
对，有点太简短了，他
弥补出
他变出很多网球之后。他拿了一个网球给观众签名，然后呢，他用打网球的方式把那个网球变不见，一样飞到在场地中跟戒指一起飞，
嗯，
对，然后最后好像是飞回到他篮子里面，对吧？应该是吧。
然后他拿出一盒新的网球，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拿出一盒新的网球，然后确定那个网球是没开封的，打开倒进他的那个观众手上拿一个篮子，然后观众从里面拿出一个他有签名的
网球、嗯，
那个有签名的网球割开，里面是他的戒指，
对，
嗯，
一切的效果应该是这样，蛮神的，然后当然我还是觉得没有 David Stone 神，然后。再来是，
他就演这个效果，只会演这个效果，我很确定。
那他演很长，但很丰富啊。
对，你不会觉得这效果无聊？
对，他很好笑，
他好好玩啊，
他很赞。 哦，再来，
再来
下一位是韩国的魔术师
明俊啊，
李明俊，这次我觉得这次来这里的 MVP，
对，
这次808 MVP， 泡泡水晶球好屌哦，
哇，
他的那个大泡泡好屌、
哦，我第一次现场看好感动哦，我的天，
讲到水晶球比赛的时候，有一个人就是有一颗水晶球，然后他要把它消失还是干嘛，但是因为反光，所以他那个球就是很显然在手上。他就是在变一颗球，但是他完全的失败，整段的超好笑。但是明俊他也是变水晶球，但是很神奇，
哇！
就觉得哦，明明就是那么像的东西，我以为是因为舞台关系，所以这个东西在表演者身上不 work。但是我看到很像的东西的时候，我发现他其实可以很神奇，我就觉得蛮惊讶。
明俊厉害，明俊的流程就是他有在吐泡泡，然后他就吹一个泡泡，然后吹出来，那个泡泡变实体的。然后飞回他的手上，然后变成一颗水晶球、
嗯嗯，
然后这一颗水，他就再拿出另外一个小颗的水晶球，两颗水晶球变一颗大颗的水晶球，
嗯、
然后玩这个大颗的小水晶球，玩一玩，玩一玩，玩一玩，他又再吹了一个泡泡，把一个小泡泡变成一个超大的泡泡，
嗯、
然后给大家看这个超大的泡泡，超大超大，然后还可以隔空压一下那个泡泡，然后那个泡泡就会抖一下，然后一压，然后再打，然后那个、嗯、反正那个泡泡就会跟他的手一样，有好像有被操控这样子。嗯，然后最后他再拿出刚刚的水晶球，然后把水晶球
放
进去那个大泡泡里面，而且泡泡没有破，然后之后手再慢慢的穿进去泡泡里，然后把水晶球拿从泡泡里拿出，嘣拿出来，超强、
嗯嗯！哇，现场看真的是太厉害了，
真的是太厉害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真魔法！
嗯，
对他演得很好，他 isolation 也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真的很厉害。我在侧台也是看得不亦乐乎，
真的是当之无愧。
真的是那一天也很强，也很强，真的是两天的 MVP 啊！真的
哇，这个也是我整场晚会数一数二喜欢的表演之一啊。
因为他泡泡变成水晶球，不只是用了一些一般的 loop 的方式，然后也有用一些长线的方式，
嗯、
就是他把很多原理综合在这个表演里面，你会觉得效果重复，
嗯，
你会觉得越来越精彩。
明俊棒棒，下一个
明俊太厉害了，
嗯，
我好喜欢他。
下一个
Alex N，
Alex。
他到底是哪一国人？
Alex, 香港人，
香港
是 Alex N 老师、
欸。其实我蛮喜欢他的。
Alex N 老师的近距离心灵魔术很厉害，
嗯，
非常厉害。可是到了大舞台上，显然还这个场对他来说场域太大了，
对，太大了，
他还没有那个可以把氛围全部抓进来的那个、
聚焦，
对，聚焦。
他那一天的表演比较像是表演给大概。20到50个左右的观众看的，
差不多。
对啊，紧绷60人了，60到70、
嗯嗯。哦，他那天表演的是有三个魔术，第一个魔术就是很有名的，还有出道剧的叫 Super Limon。哦，这个魔术是一个来自德国的魔术师，德国心理魔术师的招，那、他把它修整成更漂亮的一个流程。哦，那简单来讲，就是观众他会先暗示观众说这边手上有个柠檬，然后一把刀切开柠檬，然后。还是吸到柠檬汁，然后大家想象这个气味，然后被我催眠的感觉，然后就说，哎、欸，最后跟他说，其实你被催眠了，因为我手上是叉子，然后柠檬也是一团纸球，然后纸球打开就是写着刚刚观众下面的观众有人说的水果的名字，
榴莲，
榴莲，对，因为他刚好搭上最近的很红的大仙的榴莲、
okay.
对，然后这是第一个效果，第二个效果更屌。我觉得我很喜欢他第二个效果，他第二个效果是拿一颗球丢下去，问他的观众随便说一张牌
颜色，
说一张颜色，
说一个颜色，然后再说
红色、黑色、
花色，然后再说数字，然后变成一张牌嘛，对不对？
所以是不同观众都各选择一个东西，
对对对，然后那个球就会丢来丢去嘛，然后最后再丢给一个观众，然后问观众说他的宠物狗是什么名字。
对
吧？
对
对
对，
如果给他一个取一个名字
的
话，叫
什么？
好，我记得好像叫 Peter， 然后就请
他
上。
叫
Chris， 然后上来之后，他就带着那颗球上来，拿到球之后 ，Alex 老师就把那个球慢慢的打开，那个球是给打开的，就很像那个
玩具球的
戒指盒，
很像
戒指
盒，
对
对
对，
戒指盒打开发现里面有一张扑克牌，就是观众所说的牌，然后
上面还要写，
上面转过来牌背就写了。
Chris
这一招很神奇，然后最后演了一个逃脱术。
哦，对，逃脱术，
对
对
对对对，
嗯，
我觉得有点小可惜，就是因为前面 Jeffrey 演了一个网球，是真的把它打开的，用刀子把它打开，所以这个戒指呢，就会稍微显觉得，哎，怎么是这样打开，会有这种一点点的比较感，但我觉得不影响整体表演了，
嗯，
对， 稍微啦，稍微。
其实我觉得表演是精彩的，就可惜是可惜在他可能中文也不是很熟练。
他中文不好，
他普通话不
太好，他应该平常都是讲英文的，是吧？
他英文也不好，中文也不好，
有点可惜，但可以，
但是我
可以感受到他是非常厉害。
他热现场看过他演一些他平常的东西，他在。
钥匙也不错啊，
近距离的场合是真的是很强的。还有一个流程是在讲，未来、过去跟现在。然后就拿出一个皮夹给你看，上面有一张扑克牌，然后把这个扑克牌拿出来放在桌子上，然后之后叫你拿着那个皮夹拍照，说这个照片就是过去。所以从此时此刻接下来就是现在，你帮我想一张牌。然后之后还有一个是未来。他说这张牌是关于未来的，然后再来是现在，然后就请一个人想了一张牌，然后就读出来现在，然后又请了一个，然后跟他说，可是这是未来，所以我这边这张牌就是他想的牌，打开，然后还说我还有一个过去的，对不对？然后他们就把那个照片打开，发现那个皮夹那个透明那一层就是观众想的那张牌，
里面有一张嘛，
对，所以它的整个结构是很漂亮，它的东西几乎都是长这样，对，
确实，
所以。稍显可惜，这一次在舞台上。
其实我觉得他最适合是在 TMA 的近距离展品秀，那种场域枪，
很适合
强暴，
对，强暴真的
是，我觉得那个场域是最适合他的。可是 TMA 都没有，还没有请过他，可能未来应该有机会。
就还不知道，因为明轩老师也是觉得他很厉害。那我们上次就有在 Potion 时有跟他交流，然后真的给出来的东西真的很漂亮。
好，下一个我的爱。
Kyoko，
哇 ，Kyoko 是我心中 number one 啊！天哪
，Kyoko 真的很美
啊！你心中 number one 是 Kyoko
哦，对，因为我对 Kyoko 的印象还停留在他的那个剪刀流程上啊，就
裁缝师。
我对他的印象还是一种大学惩罚的那种女魔术师的感觉。
我靠！
对，所以这一次我直接感受到极大的反差，极大的落差，瞬间感受到哇！
好，简单来讲 ，Kyoko 她就是一个日本舞妓的一个形象，然后她的一举一动也非常的具有日本传统舞蹈的美感。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跟大家一样，就是蝴蝶那一段吧。
哇，蝴蝶那段好美，
那个真正的魔法、啊，
天
哪，
天哪！
他是拿什么纸吗？
扇子，阿星拿纸，然后把纸折成很像蝴蝶的翅膀，然后之后用扇子去扇它，
哇，
然后居然可以。扇子三叉，然后去控制它飞起来，左边、右边，然后翻它翻了一个身，然后继续还可以，那个蝴蝶好像活着一样，对，
非常的美。然后一只之后是两只，而且那个蝴蝶是可以停下来，然后再飞，
对，
然后两只就是有就是两只蝴蝶互相在飞的感觉。
它有一个动作是那个蝴蝶掉地板，然后扇子抬起来给大家看，然后扇子一扇，然后蝴蝶飞起来。然后继续扇，那个时候，因为我在侧台，李明俊在我们背后，李明俊在我背后看，那 Kyoko， 然后就这样一扇起来，然后就哦，李明俊哦，哇，
太美了，
很屌，
因为他第一段是变雨伞，然后他蝴蝶也有停在雨伞上面，
哇，真的是
在走舞台。
那个真的是那个音乐那个动作那个虽然说是工作人员都可以感受到，如果在台下看我应该是有流眼的。
今年如果是来看这个我就觉得还都值得。
对，
哇，我
觉得直接为了这套表演来看
都值得，因为我觉得台湾他不会再来第二次了，很难，
就是可以洗涤灵魂级的表演。
哇，对，
因为 Kyoko 是不是也算是五六十岁了？
对，他年纪不小，而且听说他不演理发师那套是因为头发好像就是的关系，所以他要留那个头发。有这个，就是有这点因素在，所以他就不演，没办法再演那一套。所以这次两套都是演艺伎形象
的。可是我觉得他的年纪让他的表演非常的有韵味，
厚度，
可是他把少女的那个感觉也跳得非常的好。
对，
这整套流程真的是我近年来看过少数，真是数一数二好看的表演。
好看，
真是好看哇！
没来的都可惜了哇！只看第一天晚会都值得。
对，
就是我完全不知道这个人，然后他彩排的时候就是有点像是。日本的保养很好的姐姐这样，然后她就是彩排，然后当她画上那个妆的时候，有那个头发的时候，我靠！
我觉得讲到今年的重点，因为今年八零八请的人，其实都在我的心目中都算很厉害，但是可能比较可能大魔镜时代后学魔术的人，可能比较少听到他们名字。
对，
我
是大魔镜时代后学的，
所以这是今年可能
人比较少，
人比较少最大的一个原因。 因为主要是大家比较没听过，他们又比较少活跃，但他们确实有在演、
嗯，
只是比较少出现在可能社群媒体上啊之类的这样。
那我今年看完，我真的觉得厉害，
嗯，真的很厉害。
这一些前辈是有他存在的。
下一个也是，下一个也是同样
的
经典
的，
哎呀，经典
啊！我那一天最喜欢的表演者啊，
是我们的漂浮之神罗森德。
哇，他是所有漂浮界心中的神啊。
对，而且我开场我印象很深刻，他一开场的时候就是他有一种很淡定的感觉，他知道 spotlight 是打开的，他知道不可以这样，但一般表演者有两种处理方式嘛，一种就是我硬演，一种就是翻幕再演一次，对不对？
嗯，
这是很常见的处理方式，就是工作人员出问状况了，那我就把幕关起来，主持人再介绍，也是重新出场嘛。
嗯，
他这两种方式都没有这样选择，他就很
淡定
方式告诉威迪说，只了两下，斯巴莱就很神奇的关掉了。我觉得这场是最神奇的，因为那个处理方式大概不到十秒钟。
嗯，
对，光是那个 BB7可能后面抠的时间说这个有问题要关掉，这些神奇大可能大家都很慌张，但是他把这个慌张纳入在这个表演里面，
嗯，
完全不会觉得奇怪，
就其实完全看得出来他真的是经验非常老道啊，
对，
就
真的
所有状况都遇过，这个没有关 spotlight 就是
关一下就好了，
对，
关一下就好了，没那么严重啊，关一下，
然后
你们不要紧张，告诉你们不要紧张，
紧张哦。我觉得罗森德真的很厉害，他16岁开始演这一套，
对，没错，
这套秀在他的演习会有讲，然后罗森德联席会开场第一句话就我觉得很炸，他说我觉得他表演一小段之后就说我觉得现在魔术师表演都没有魔幻感，飘东西都不飘，
哇，
只有你可以讲这句话，真的
你受教了，
对，他飘东西真的好有飘感哦，好可怕哦，对啊，果然是发明符桌的男人啊，
果然是可以演20几年的男人，
真的很变态，他那一套。他说我16岁开始演，然后已经卖了25年这套表演。
嗯
嗯
嗯，好可怕哦！尤其是他的泡泡好神哦。
嗯。
他可惜了，他那个时候他没有演完整。
嗯。
还有
去
演习会
啊！还去演习会。
哇，他煞真是魔术师哎！
还去演习会，你都知道秘密了，可恶！
他还在现场练习。
哇，好厉害哦！我跟你讲，那个泡泡很神，对不对？可以叫泡泡过来，可以叫泡泡回去。
嗯。
真的超神奇。然后还有那个。
他可以把泡泡飘在环中间，
对，超美超屌。我记得我们后台有个很好笑的趣事，就是我们在就嘉宾都会上下道具嘛，然后准备要到罗森德的时候，然后 Kevin 就说，我们该不会要帮他搬扶桌吧？各位不知道，有一张他的桌子他有在卖，然后那是他自己的一个魔术道具，但那一张桌子要25万台币，
嗯
嗯，差不多，
然后就说该不会要帮他搬扶桌吧，然后我们就死。5、6个人后台就说：“来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输了去。”然后我想说：“干，我不想要，我觉得我输。”
没有人想要负责。
我觉得我的猜拳超烂的。然后我就直接冲过去跟罗森德说：“Can we help you？” 他说 ：“No, it's fine。”然后就说：“啊、，Yes, because we don't want to touch your table。”对，他超赞，他所有东西都自己搬上去，超赞。他那张桌子真的很厉害，哇！他简单讲，真的。那张桌子，每一个魔术商演魔术师或是魔术师
都欠他一张，
都欠他一张桌子。为什么呢？因为几乎每个商演魔术都会演一个效果叫扶桌 （floating table），就是他抓着桌巾的脚，然后那个桌子就会整张飘起来。然后还可以跟观众一起抓着，观众可以抓着另外一边的桌巾，
他可以让观众一起体验桌子扶
飘起来的感觉。
嗯、
然后最后他还可以再拿一个超大的布。然后把布盖起来。哦，欸、我先说这个扶桌是他的发明。
对，
所以每一个魔术师都才欠他一张桌子，因为我们都买盗版的。
好险，我还没买。
好险，我也没有。哦，但
在场的各位都还没买。
对，在场的各位都没有。然后，但他也蛮讨厃盗版的，所以他后来就研发了一张更屌的桌子。
他说每次演完这张桌子，大家都会想问他这张桌子能不能检查。
嗯，
所以呢，他就干脆把这张扶桌给变不见。
嗯，所以他最后的效果是飘完桌子之后拿一块超大的布，然后把桌子抬起来，桌子就不见了。
刚刚的动作是把它盖上去。
对，拿一个大布盖上去桌子，然后甩一下。
他就什么事都没做。
对，然后
推一下桌子就不见了。
然后那张桌子要25万。 快吓尿了，还好他最后决定自己搬。但是他真的飘东西都很神，他在研习会的时候还有飘明信片，还有飘纸钞，纸钞的也很神奇，就是属于近距离范畴的，也飘得很神。然后还有他飘泡泡死灵球，泡泡死灵球。
太好看了。
他当天晚会第一段是先关灯之后嘛，一开始就是他拿着一个拐杖就跳棒，所以他用了非常神奇的方式让那跳棒动起来，你感觉到他手基本上什么事情都没在做，那个棒子就自己在他的身中反旋啊，对对对。然后演完这段之后呢，他就放在旁边拿起一个管子吹几个泡泡，那泡泡可能用他手这样转一下，那泡泡就自己会飞起来，然后可能会有个铁环可以穿过去又穿回来，就可以停在上面这样子，停在一个空气上这样子。
它可以停在那个铁环的中间，然后那个铁环可以这样旋转，
可以检查，
可以停在那个铁环的中间，超美。
然后最后是拿起一块布，然后盖住那泡泡，变成一个有形状的球体。
对，然后好像漂浮在丝巾上，
对，漂浮在布里面，
漂浮在布里面。
然后最后它飘完之后，轻轻的
碰一下，
泡泡
就
破了。
然后那布什么东西
消失都没有，然后最后再加上我们刚刚讲的服装，
对，
哇，
演完
太屌了，
全场起立鼓掌，
对，全场起立鼓掌。我们在后台，李明俊也在我们后面，我们是坐着，然后飘完之后，我们全部站起来，啊 ，You are the god， 太屌了。真的太屌了，
哇！真的是有生之年能亲眼见证那张桌子消失的瞬间，真的是太感人了。
他真的把这一整件事情弄得很魔幻，
哇！
对，
我觉得这一次8.8裸身的，大家可能只是想看一下服装，正版服装，
对，
没有想到那么好看，
没有想到他那么好看。
对，我觉得大家真是太可惜了。
我觉得他最厉害的事情，他是每个眼神、每个动作都是让我感觉到他真的可以让那张桌子飞起来，然后。每个眼神、每个肢体，他的肢体跟动作是一定要练习的。但是他，我觉得他连眼神啊，该看哪里、不该看哪里，他都知道他自己在干嘛。所以我觉得，我真的真的很厉害，
漂浮之
神，棒棒。好，来，接下来我们来讲。
看到这边，
我们要从天堂到地狱。
对，我一直在想哦，到底是哪一个人哦，可以何德何能在裸身的后面呢？啊，结果让我看到这种东西。
我觉得是顺序的问题，顺序问题影响太大了。
可是因为那个
整体中的因素，
可能这是可能就是廖老板他喜欢的编排方式，他觉得一般观众就是喜欢出动物，对，出动物观众比较嗨，是蛮嗨的啦。出来
的确是这样，
动物真的是要死掉了，蛮嗨的。
比较早期的编排方式，通常是压轴是倒数第二个。
哦，
以前的编排方式比较偏向这样。
因为最好的是
Goodnight。对之类的，
拜拜，送客。
送客
啊！
我可以直接把那个表演者送走。
那个菊地他是演一开始就是出场嘛，然后可能变出一个墨镜，火焰出一个墨镜戴上去，哎，其实有点中年帅，有点那种
老帅
暴走机车族那种感觉啊，老帅感。然后可是掌中火，其实掌中火是有点神奇的，就是可以。
对啊，他可以把火放到他
口袋里面，然后可以拿出另外一支火。
我想问，他不就是拇指灯变成火而已，哪里神奇？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是原理不太一样。重点是
神奇，只是画面上看起来很有趣。
对。
可是他那一包东西那么明显。
因为正常的掌中火可能是你拿起来，
我是真的好奇。
我知道你说的非常的实际。
对，可能就火拿起来变左手变右手，对不对？可能变一个出格什么之类的，或是把它放进眼桌里面嘛，大家可以交代手没东西。
可是他每个交代都很清楚，什么时候清掉。
啊，这不是我讲的。
他什么时候劝举也很清楚，什么时候在左手，什么在右手。
我觉得雨辰太专业了，
你太专业了。
不是，这不是我专业，他就是跟大家说，你看我现在把它推到右边，然后左边，我现在把它清理掉了，然后我现在展示没有东西。
哦，对。哎，雨辰，雨辰很厉害，他一讲，我完全懂他，对，真的，
对，确实，
确实啊，因为他很明显，他就是
放到后面，
对啊，
对，虽然说这个清理方式我没看过，但你确实讲到重点，
但是他清理方式用了两三次，
嗯，
这个同样的清理方式，那我觉得不好，虽然说拨头发然后清理是
没问题，
而且他是很有趣哦，他是。拨头发清理完之后展示双手，不太对，应该就是拨个头发就可以了。他如果拨头发还展示双手，就是很明显就是
我告诉你，我上一个动作，
我上个动作跟这个动作有关系哦。
不然就是这个要做成有种方式做成悬疑感嘛，就是可能拨完头发 你有藏东西吗？哎、欸，真的没东西。先有个 pause， 先有个停顿、
嗯，
观众觉得你手上真的有藏东西，得告诉你没有。
如果最好的方式是拨完头发，手上还可以再出一点火焰，然后之后再把火焰变不见，所以观众就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清理掉。
专、业，
对，所以我
这个很神。
对，我会是觉得，哎呀，你看，
可惜，小可惜。
哎呀，真的是哈。哎，来吧来吧，这个是他的演出中的优点哦。
所以中什么？
这是优点。
你什么时候要演你的火了？
啊，
火吗？
我看过的火都长这个样子，
好可怜、
哦。我实在是不觉得火会精彩。
好可怜哦。那啊，你没看过瑞祥的火？
没有。
瑞祥在那个云门剧场演的火，
没有。
好屌。
你有看过荒马优罗的火吗？
也没看过。
马优罗，
没有，
没关系，
没关系，
有点可惜。
难怪我对火的印象那么差。
火有弄得真的很厉害的，
对，
真的
火有确实很厉害的。
那我们来讲讲，让整个晚会当到一个不能再当的东西吧。
他前面是可能有出，就是可能先出了一个人啊，就是他有后面有个大的、大道具的东西，然后就前面就是火的元素嘛，就是让这个里面有个笼子，
对，他
起火，
他先架了一个铁笼，
对，
他现场架了一个铁笼，然后呢，直接在铁笼里面点火之后，马上就。变出一个女助手，
那个助手两场都快跌倒，
结构问题、啊，
我觉得好好笑。
他想说第一场快跌倒，应该只是意外，从每一场都快跌倒。
然后出鸽子嘛，对不对？
对，女助手就是可能拿什么板子吧，反正他就女助手就放两块纸在旁边，变两个鸽子这样。
对啊，对对对，他一先出两只鸽子嘛，然后之后拿出了一个黑色的笼子。然后那个黑色笼子里面可以点火，
对
吧？对，
黑色笼里面可以点火。
然后虽然很有点意义不明，因为他把丝巾丢进去才点火。
他想烧了，
意义
对对对，烧丝巾
啊！烧丝巾啊！根本无意义不明，我就不爽这个丝巾啊。
对，然后他烧完丝巾之后，就变出了一只兔子。
哦，对。
那为什么烧？为丝巾是怎么拿出来的？你还记得吗？是鸽子变丝巾，
可能是助手拿的吧。我问你确定助手？
哎、欸，丝巾是从
空
的
桶
子里面先拿出来，再重新放回去的。
啊、哦，
他可能就真的是讨厌动物。然后后来他就是用那个小笼子，有火的笼子变出一只兔子的。
对，没错。
那个兔子被抓起来在挣扎。
对，
哇，
那个兔子被抓出来的时候，他就一直在跳，一直在跳，我们就觉得
他、就是、
抓的有点小暴力。
哇，那个女助手直接抓住兔子的两只耳朵。
对，
就像大家对魔术师有的印象一样，把那只兔子就这样拉出来。
对，
我觉得好痛。
而且那个兔子是一直在挣扎，一直在跳，然后那个，而且他们还会展示，所以他们会把兔子拿起来，像。啊，慢呀，一万八嘞，什么？但是有点，
然后是抓着他的耳朵，
对，是抓着耳朵，
然后左边秀秀，右边秀秀，
一直在跳，一直在跳，然后他一直这样去挣扎，然后那女助手也抓不好，然后就赶快把他带到后面。
我觉得牵扯两个问题，就是另一个问题是那个笼子太小，所以他没办法好好的抓住那个兔子拿出来。如果那个笼子再大一点，其实也不影响效果、啊说实话，
对呀、
你再大个 1.5 倍，一样变出那一样的兔子，还是蛮神奇的。另一个问题是那个火。温度以外，兔子原本从很黑的环境下看到很亮的灯光嘛，一定会稍微吓到。对，有变过动物的大家应该都知道。对，可是就是少了这个安抚的过程，会让大家觉得蛮难过的。
对呀、
鸽子可能我不知道是我自己，但我蛮不喜欢那只鸽子被变不见的。哎、是他吗？
哦，他有把鸽子变不见。对，
他两只鸽，他的程序是这样，就是先做了兔子那一趴。再拿起那个两张纸变成两只鸽子放进去鸽笼里，鸽笼里面炖鸽笼，炖鸽笼的鸽子消失变成一只鹅，这样，然后鹅在分裂。
我不是说那里，
啊，不，你是说哪里？
他放进那个袋子里。
袋子不是，那是妈妈打。
是妈妈打。
对
对
对。妈妈打有一招是鸽子不见。
妈妈打对待鸽子的方式也不是很好。
好吧，那算是第一个，那我记混了，他们我两个都讨厌。
然后最后他最后就像那个。彭敏说的，变出一只鹅，然后那
鹅会大叫，这样
那个局地那个局地就抓了那个鹅的脖子，然后把它拉起来展示，然后那只鹅一直在那边撕心裂肺的啊啊啊啊，然后我
好像
我在因为我在侧台啊，我在侧台啊，完全没有看到它是怎么样变成两只的，我不知道它怎么变成两只，因为我完全都觉得那只鹅要死掉，那只鹅要死掉，那只鹅要死掉。
它的错因就是鹅太可怜。
对对对，我都快吓爆了，然后变出两只鹅，然后而且还两只鹅都是抓着脖子，哇，干，真的是对那两只鹅很抱歉。
而且它其实真的变得一点都不神奇，因为女助理就很明显在后面拿抱第二只鹅。 我真的不懂哎、欸，他所有东西就只是道具啊，有也没特别厉害啊，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
免责声明，这不是我说的，
是真的啦、啊。
这个，
大型宽恕的道具、啊。
而且我觉得他最不专业的事情是，他把他的大道具直接拉到道具展售会翻售。
啊、是啊，
他把他晚会的道具直接，
在晚会之前，在晚会之前那种，
而且还说 sale 十万，然后画个叉70000块，啊，那个东西我觉得感觉就要散架了，
嗯，
对，他只是不想
带回去
而已，对啊，所以我觉得整个很瞎，
我觉得不太行，
对你，我觉得你这些中心哦，你要变动物，你要嘛就好好对待，你要嘛就这个动物是你自己的，
嗯，因为。变鹅的魔术师他不是第一个，
对啊，
对，因为我之前有另外一个，因为魔术师也是变鹅，对 ，Andy 也是变出鹅嘛，他但是变一只啊，
嗯，
那个感觉有点像是他的宠物那样，
嗯，
那种对待方式我会觉得比较好，
嗯，还有变鸡的啊，
对啊，
变鸡的也是很神奇啊，
你看 Johnny S. Palmer 把鸡放进去肯德基里面，
对啊，
你会觉得你只会觉得好笑，但是你会觉得他很靠背，
啊，
你都这样嘛，你会觉得很不爽这样，
他会说这 is my dinner，
但你知道不是真的吗？
对啊，就很可爱，他对那些小鸡也很可爱，对啊，所以我就会觉得怎么会有这种东西，然后还可以在裸身的后面，
嗯，
哇，真的是地狱中的地狱哎，
嗯，
地狱使者，嗯，真的。
所以我这场表演我觉得反应很两极，就是只针对他的部分，
嗯，
有些人是很喜欢的，有些人是觉得不太 OK 的，
有些人是很喜欢，我没有听到很喜欢的，
真的吗？有些人分享哦，有些人觉得很
屌。第二天是一般观众看比较多嘛。
嗯嗯，
我回饭店就是拿行李的时候，我听到超多人喜欢，
嗯，
然后我就觉得，
嗯，真的，啊，
那他第二天晚上有好一点，对待，
第二天对待温柔是有比较温柔，
一点点，
一咪咪而已，但我觉得还是很不舒服，而且都一点都不神奇啊。那个盒子就是他第一次打开没有兔子的时候，兔子耳朵都已经露出来了，他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的角度，他真的一点都不专业，你知道吗？身为一个魔术师，我去演一模一样，我都可以演跟他一样好，而且还没有那么让人痛苦。
但我会觉得，那是因为他是最后一个，
嗯，
那是因为他是最后一个，所以观众可能会想会记得他。那如果今天最后一个是大仙呢？
哦，我跟你讲，
那是不是观众只会记得大仙？
我之所以会特别不喜欢他，是因为我看过大仙的，我知道变动物可以不让人痛苦。
嗯，没错，
嗯，
没错，没错，没错。
因为大仙也有变鸡嘛，
嗯。那之前我并不知道变动物会让人那么难过。
对，
嗯，
初歌也是。应该是要好好的对待鸽子啊，
嗯，
对啊，我看过的
变也是很 OK，
对啊，
嗯，
你变了鹦鹉哎，也是好好的对待它，
嗯，
对啊，
嗯，
我去过简伟哲家，他的鸽子，他的鹦鹉会学相机，然后跟 line， 他是养在一个房间里面，
嗯，
所以他就会一直听到咔嚓咔嚓 line 咔嚓咔嚓 line，
他好超
可爱，
喔，
超可爱。
我觉得我们这集先到这里，然后可以请博玉再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专场演出资讯。
OK， 各位，我
还是你要复制贴上啊？
20。没关系，我再重讲一下，比较有诚意哈。
这个一定要剪进去。
2024年魔术专场，当你一个人哈，在5月4号的下午2点到晚上7点，在台北偶戏馆，这是我2024年的魔术专场，是叫当你一个人。我找了另外两个剧场演员一起跟我演，
哦，
那这两个人都会同时演30分钟的 solo。然后还有包括我自己一个人5到60分钟的魔术秀。
哇，
所以呢，
所以大概2个小时的秀，
大概。30分钟，120分钟，120分钟。
我觉得最贴心的是有休息时间，
哦，有休息时间，中间都有休息时间，都我们要换场，所以呢，你买一张票900块可以看到3个人的演出，所以相当于一个人只有300块，就知道我们这一场没怎么赚钱。
而且我自己因为很常在台北有戏馆演出，我很喜欢那个场地很舒服，而且，
哦，那个场地超好。
对，而且观众跟表演者的距离也不会太远，就是觉得很舒服。
那才是一个真正的场馆，很多。艺术节场馆不叫算是咖啡厅，然后我们把它变成一个戏剧的场馆。但是台北偶戏馆是真的是小黑箱，那个是专业的剧场，
嗯，
所以我这一次才会选择在那边。
现在偶戏馆去年整修过后，现在非常的舒服，连冷气都多了很多台。我自己在那边那么多年，现在觉得现在状态真的很棒。
我觉得是个很舒适的场域了，
是一个
确实。
嗯，
哦，然后在另外一个演出呢，是我在5月30号到6月1号有一个即兴喜剧的演出，叫新客报道，会在台湾戏剧中心小表演厅
下午2点半 跟晚上七点半，总共有两个时间，在5月30到6月1号总共有三场演出，哦，不知道会不会有四场，呵呵，但是目前来讲应该是三场演出，我们会卖总共会卖750张票，那同样这是我跟新生一号剧团一起合作的演出，哦，那我自己也会在上面是一个即兴演员的身份在上面表演，所以我的即兴演员会有一些即兴的魔术，你们说什么你们说什么，然后我就会试着去，
我要去当讲最大声的，
可以让观众点餐吗？
不会不会，是你们点的角色，我看可不可以加魔术进去
哦，好好玩哦，
对，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有空的话，5月4号还有5月30号到6月1号如果大家有空可以来的话就不见不散
哦，太好了太好了，
好，谢谢博宇，我们这集就先到这边，
拜拜大家，拜拜。